李世尧听了刘全的话，沉着脸没有马上说话。按说呀，刘全这么安排也不能算错，但是今天夜里不能进城，那无论如何他都觉得扫了面子。自己是奉旨千里迢迢由广州赶到京城，却要在城外住一宿，为的就是啊，明天让和珅验货抽税。这越想心里越别扭，别说眼前这个活宝刘全，就是和珅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原先只不过是阿贵身边的一个跟班，后来在四川帮着五王爷洪胄和人赌钱，赢回了银子，讨了王爷的欢喜，这才向皇上推荐给了他管关税这份差事。这才几年的光景就抖起来了，就摆出这副嘴脸呢。李世尧是越想越生气，眯下着眼睛看了看刘全，没好气的说，我不认识你，至于那个和珅嘛，早年见过几次面，都是在阿贵的府上，哼，见人就请安，总是提溜个大茶壶，面带微笑，跑上跑下的倒茶续水，挺讨人喜欢的嘛。如今升了四品官了，就这么拿大的？你回去禀告你们何爷，就说下官李世尧在此奉命专候进城。刘全明知道李世尧是有意说难听话，急忙陪着笑躬身说，哎呦喂，不敢不敢，大人取笑了，何爷原本说要亲自到关上来迎候大人的，可偏巧和亲王五爷召见他也是分不开身呐，这关卡上头的事儿啊，小的又不敢坏了规矩，所以呢就委屈大人您了，您饶大人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好歹体谅小人的难处，那就是周全小的草料了。李世尧听着这话还算入耳，长出一口气说，好了，你回去告诉和珅，明天皇上要接见我，今天晚上阿贵在府里等着我去说差事，叫他看着办吧。说完转身又吩咐，小胡子，招呼兄弟们把货车都赶到院子里安置好，我们就在这泡着等姓何的。说完转身进去了，蔡老板和众人也都跟着往里走，大厅里就剩下刘全一个人了，他还在掂量着李世尧刚才那番话的分量。他心里很清楚，李世尧可绝不是个好惹的角色。想当年入仕贡院，因为在试卷上错把翁仲写成了仲翁，还别出心裁的要求面试，恰好碰见乾隆来巡视考场，就在他的试卷上题诗一首，亲命罚去山西做叛通。在山西又遇当朝一品国舅宰相傅恒带兵打黑茶山飘高匪徒，他又自告奋勇出谋献策，奔袭黑茶山大获全胜，一举歼灭山陕两省的匪徒，天子门生外加宰相权力提携，由通判而道台而户部侍郎，因为治理云南铜矿得力，又升任广西巡抚，直至两广总督。乾隆曾经不止一次的下旨表彰，并且赏穿黄马褂，戴双眼花翎，这在众多总督将军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。换场之顺，升官之快，朝野上下没人能比，真可谓春风得意，平步青云。虽然今天晚上自己全力伺候，可还是等于招惹了他。一边是和珅，一边是李世尧，俩人都是如今红得发紫的人物啊，不管是哪个抬抬脚都比自己的头高，这被挤在这个夹缝中可如何是好呢？左思右想，终归难以两全，他摇了摇头，给了自己一记耳光，这才转身出去了。 再说蔡老板带着伙计们跑前跑后忙活了好一阵子，总算把李世尧等人安顿好了，货车推在后院都用油布盖好了，把李总督安置在东院上房，怕屋里冷又生了一盆炭火，打了满满一盆热水请李总督烫脚，陪着笑脸说，志台爷，咱这小店呢就这么个条件，委屈您将就一夜吧，您老消消气儿，我料想今天晚上何爷一准会来见您的，您呢先烫烫脚歇歇，要没别的吩咐小子还要到前面去照应一下。这院子里原先住着几个笑脸老爷，这时候啊怕也是该回来了，人家不在就把人房子给挪了，那总得去解说一下赔个不是吧。李世尧的脸色已经不那么难看了，一边泡脚一边说，哦，那也没什么打紧，大不了少收他们房钱就是了，我这边自然要给你补出来的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和珅一定会来见我呀？哎呦，志台爷，如今朝廷的事儿，京城里谁不知道啊？傅恒相爷出兵放马在外边打仗，尹元长相国啊久病不起，军机处啊就剩下阿贵相爷和纪晓岚相爷了，是傅恒相爷给皇上上了折子，保荐志台爷您进军机处料理政务的，您要升任相国爷，这何爷不会不知道的，他可是天下最伶俐的人了，如今又胜券正浓，将来您和他同朝共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没来由得罪您吧。经刘全这么一折腾啊，他更得亲自来逆缝了，不信您就等着瞧。李世尧听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不由扑哧一笑说，呵呵呵，不愧是开店的，真个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你的消息可真灵通，好长的耳朵嘛。好了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不经允许私自挪了人家的房子，也得赶紧去逆缝啊。蔡老板笑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缝说，哎呦，爷圣明，真是体恤小的了，说实话那也是不能得罪的主，今儿是举人，明儿说不定就是进士状元，后儿也许就是宰相了。哎，凡是开店的都不愿意接待他们这样的，就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定不明，谁知道日后是个什么官呢？有些个穷老爷吃得住了，到头来抹抹嘴一拍屁股走人，一提钱就跟你瞪眼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这些个笑脸老爷就像是出了名的婊子，不好伺候。什么？出了名的婊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还有身份地位不定不明，这是妾身未分明，小老婆。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忙你的去吧，好生伺候那些个婊子们吧。还是，蔡老板答应一声，哈着腰退出去了。这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李世尧烫了脚，又洗了澡，顿时觉得浑身一阵轻松。他换了便装，塌了这一双软底拖鞋，在屋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明天就要见到皇上了，他可能会问一些什么事儿呢？自己又将如何回奏呢？他一边踱步一边理着思路，一是收成，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二是匪情清剿的是否得力，这都是皇上最关心的事儿了。自己虽然早已经有奏折奏报，但见了面恐怕还要详细的解说，说话的分寸还得把握好，把匪情说的小了呢不见功劳，说的大了又怕皇上说地方失败，还是自己的责任。 胡思乱想了一阵，突然听到房顶上传来了沙沙的响声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冲门口喊了一声：吴世雄。小吴子赶紧答应一声：镖下在，爷有什么吩咐？是不是雨下大了？快到后院去看看那些个货，可别叫风把油布刮掉了，有些个东西啊怕受潮。这小吴子答应一声，出了房门，立刻惊喜地叫起来了：哎呦，大帅，不是雨，是下雪了，好像还有小冰雹子、小米粒似的。哎呦，我跟大帅去广东6年没见过雪了，这可真是稀罕物哎。东厢房里的哥师哈们，有的是跟着李世尧去广东一待就是6年，久不见雪，有的本来就是广东人，从来就没见过雪什么样，听见喊声也都跑出来看稀罕，高兴的乱叫一气：哎呀，还真是下雪了，6年没见过他了。哎，你瞧你瞧，这个到手里面就化了，化掉了，还没看清楚是什么模样嘛。哎呦喂，真是南北不同哦，要是在广州啊，这回子还热得冲凉呢。哎，别咋呼，小声点，小心大帅生气。李世尧并没有责怪众人，只是轻轻一笑说：呵呵，少见多怪，孩子气。他也想到外边去瞧瞧，可刚走了两步又迟疑地站住了，大概是自矜身份，摇了摇头，自失的一笑，索性躺在床上，头枕着双臂，看着天花板出神。猛然间他想起了阿贵写给自己的信，信上说皇上有心令兄入职军机，进军机处那就等于是宰相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，做臣子的哪个不想啊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要不是眼下傅恒在缅甸身染重病，尹继善又病在垂危，这样的好事又怎么能落到自己头上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忽听前殿传来了一阵嘈杂声，有人高一声低一声的在说着什么，好像还夹杂着蔡老板的解说声。李世尧翻身坐起来了，就在门口的吴世雄见惊动了主子，急忙过来说：大帅，可能是那些举人们回来了，您只管安心歇着，我过去叫他们小声点。李世尧摆了摆手说：嗨，算了算了，你去还不是狐假虎威的吓唬人家，反正我这会子也睡不着，不如出去走走，你们只管看好货物就是了。说着换好了靴子，出了房门，直奔前殿而去。这回来的举人呐，还大概有20多人呢，看穿戴贫富不等，高矮胖瘦各异，一个个冻得缩脖端腔的，正在和蔡老板理论呢。哎，我说您凭什么呀，啊，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搬人行李，这算怎么话说的？哎，我说蔡老板，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啊，为什么给我们换房子啊？凡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，你这是不讲道理吗？李世尧就墙角一张桌旁坐下，小二献上茶来。李世尧一边慢慢的喝着，一边注视着那些人。只见蔡老板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，团团一一说：哎呦喂，列位爷，列位老爷，息怒息怒，听我慢慢接着说。哎，别说各位爷都是举人老爷，哎，就是一般的贩夫走卒，到了我的店呐，那就是小的衣食父母，我怎么敢怠慢呢？实在是官家临时征用，哎，小的也没法子啊。天地良心，小的要是贪图银子，死后永世不得超生，这也是阴差阳错的事儿，还请列位爷多多包涵。哎，这么着，各位爷先请回房歇着， 热水饭菜马上就送到房里，今晚上的饭钱店钱一概免收，哎，算我孝敬各位的，哎，这么着可成？那些举人呐，原本还不依不饶的呢，一听说不收钱了，这才作罢，笑骂着各自回房，只剩下四五个人了，看来是原来住东院的，等着伙计给重新调房子呢。蔡老板笑嘻嘻地说，哎，几位爷都挪到西院东厢，都请回房歇息，小的待会儿烫酒给各位爷消寒。就听一个瘦高条举人说，今日会师啊，曹帝独占鳌头，原说今天晚上由曹帝做东的，既然老板挡横非要代做东道，那咱们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站在门口的一个胖子却说，嗨，回房子那多闷气啊，老板我们就在这喝茶等饭，哎，诸位兄弟你们说咋样啊？几个人轰然叫好，就围坐在桌旁，正好啊和李世尧隔了一张桌子。李世尧这才打量着这几个人，一个瘦高条，一个白胖子，一个国字脸，一个又瘦又矮尖下颏，还有一个是中等身材圆胖脸，看年纪嘛都在24-25岁之间，虽然穿的袍子颜色不同，但外边却是清一色的黑马褂，虽然一个个长相不同身材各异，但都是相貌堂堂举止不凡。他们只顾互相说笑，根本就没理会坐在角落里的李世尧。店小二殷勤的上茶，老板亲自布菜，笑着说，呵呵，各位爷请慢用，小的看几位爷呀都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，这一颗包管五个人，占满五魁。一番话说的几个人都点头含笑。蔡老板又过来给李世尧续茶，却听那个高个说，蔡老板说的话不假，还叫人爱听，哎，不过功名的事儿那可不好说，既要有本事又要有运气，最重要的还要看主考官的脾胃，你的文章不对主考官的脾胃，就是写的天花乱坠也是枉然。我猜着今年的主考不是纪大军机就是阿贵相爷，听说皇上调了两广总督李世尧李之台进京，说不定就为主持今年的春闱呢，看来今年的考题哟难琢磨。李世尧原本要起身回房了，可是听见他们说到自己又坐下了。蔡老板生怕这些个举人们口没遮拦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，一边给李世尧续茶一边陪笑小声说，爷一人在这枯坐吃茶多没意思啊，小的到荒坟阁去叫几个唱戏的孩子来，东院上房也宽敞，叫他们给爷唱戏解闷儿，您说好不好？李世尧明知道他的心思，笑了笑指指茶壶说，行了行了，这个放这儿我自己来，你呀只管招呼他们去吧。听他们几个闲话中互相称呼啊，李世尧才知道那个高个儿叫吴省亲，胖子叫惠同济，瘦小的叫曹锡宝，国字脸叫方令成，圆胖脸叫马祥祖。这几个人呐，您还都得记好了，因为这是本书乾隆皇帝的第五卷当中以后比较主要的人物呢。当然了，眼下不必细表，单说这五位举人呐，一说到今年的会试就都来了兴致了，只顾着高谈阔论，根本就没理会他们所说的李志台就在眼前。只听方令成说，我猜呀，今年准是纪大烟锅子的主考，哎，你想啊，他管着礼部啊，又是天下有名的文人硕儒，他不当主考官谁当啊？他和阿贵可不一样， 你要是只写天理人情，包管看不了几行他就烦了，大笔一挥刷了你的卷子不可。吴省亲接过话茬又说，嗨，那要是点了阿贵呢，就得往大旗上写汉唐文章英雄气，他一看就高兴。至于那李志台嘛，他虽然是粗秀才，一直在外边带兵，从来没主持过会试，但说不定皇上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，没有门户之见，秀才瞎蒙题难猜，要是果真点了他，那还真是难琢磨呢。李世尧正听得入神呢，忽然听说到自己，不由一愣神，想想粗秀才三个字儿也不算辱没自己，没有门户之见还是好话，便一面给自己续茶，一面竖起耳朵仔细听。却是那个胖子会同济在说话，哎，要我说吧哈，那纪中堂的学问朝野上下没人能比，那他是最不好伺候的了。李自台嘛，既然是粗秀才，我看好糊弄。李世尧心中不由暗暗骂着，哼，这个胖子可真不知上下，他竟然说老子好糊弄。好啊，咱们走着瞧。偏着脸往他们那边瞧，只见圆胖脸马祥祖说了，哎，你说李世尧好糊弄，我看不见得。你别看他对下头人有时候满嘴粗话，那都是带兵带出来的毛病，其实啊，他是个心细如发的人。哎，听人说有一次他在江西视察学馆，搜检进学秀才，哎呀，那哪是搜检夹带呀，简直就像官府捉了江洋大盗搜贼赃啊，说出来辱没斯文，亵渎考场啊。哎，就连那个袍子缝补丁块都拆开了看了，还叫秀才们弯着腰掰着屁股查看。说到这儿众人都笑了。您还别说，这会同济说的不是假话，李世尧确有此事。为了这事儿啊，傅恒还专门写信骂他是市侩无赖之举，损人之身，伤己之德，必为士林所斥。万万没想到这事儿啊，让傅恒不幸而言重了。这不，今儿个人家当着自己的面说这话，竟然让自己亲耳听见了，他的脸不由腾的一下就红了。马祥祖哪能理会的坐在一旁的这位瘦老头的心思，只管说，嗨，当时这群秀才呀，是人人痛恨，个个切齿，可是又无可奈何。这李世尧真有点坐不住了，他怕再听下去啊，说不定他们还会说出来什么更难听的话来呢。没听人说嘛，这个耳不听心不烦，眼不见为净，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呀，自己没听着，哎，乐得不知道，这没事，要是让自己亲耳听见了，嗨，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。所以李世尧是再也坐不住了，不由站起身来独自走了。